人和名为六者，少是一小大沟坑，有第二轮之所枯竭；二小河大河，有第三轮之所枯竭。前面呢，是说，除了六个太阳，加原来的一个嘛，就是七个太阳。这个世界上啊，有热水蒸气，这样呢，热到这个热增加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会出现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六种事被燃烧了。云何名为六所烧事呢？一小大沟坑啊，小的沟坑，大的沟坑里面的水，由第二日轮呢之所枯竭了。啊，这个热力太高了，这个水都被蒸发了，没有了。这是第一样事。第二样事，小的河流，大的河流，有第三个日轮呢之所枯竭。第三件事呢，无热大池，有第四日轮之所枯竭。这个无热大池是在雪山之北，香坠山的南面，就是雪山和香坠山之间有一个大水池，这个水池的名字叫做无热大池。这个池里边有一个龙，这个龙的名字也叫做无热，也叫做无热，有的地方也叫无热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很多的龙啊，有三样的苦恼事情。第一样就是热风热煞，很炎热的风煞去吹这个龙啊，这个热烧这个龙的皮肉骨髓呀、啊。他感觉到很苦恼，这个龙有这种苦恼。第二样苦恼啊，是什么呢？这个有恶风暴起，很暴恶的风啊，吹起来，吹到他的宫殿，是让他的里面的宝啊，各种庄严具都失掉了，这个龙身自现。龙的身形就现出来了，龙以为很苦恼，这是第二样苦恼。第三样啊，龙在娱乐的时候啊，这个金翅鸟到它的宫殿里边呢，把它的龙子龙女都吃掉了，这些龙啊非常的恐怖，这是一种苦恼，有这三样的呀苦恼。但是这个无热大池里面这个龙呢，没有这种苦恼，所以呀、立名为无热龙啊，无热脑龙，这个池也叫这个名字啊，叫无热脑大池。这个池里面的水也是很大的哈、很广大的，由第四日轮之所枯竭。四者大海，由第五日轮即第六一分之所枯竭。这个大海里面的水啊，被第五个太阳和第六个太阳的一分的力量所枯竭了。第五样是呢，苏弥卢山，苏弥卢山就是 须弥山啊，称为妙高山。妙高山呢、即大地，妙高山是第五，大地就是第六。所以古代的呀、学习玉学师的论述啊，这个五下面应该有个六字，五六，说明庐山即大地，应该这样子，这样就足这个数了，一共是七样式啊。妙高山和这个大地，体坚实故，他们的体性啊是特别坚固啊，实在，是不容易被燃烧的。但是现在热的力量太大了啊，就有第六个太阳的一份的力量，即第七日轮之所烧焰，就啊燃烧了。即此火焰微风所鼓，辗转炽盛，极致凡事。前边呢是这个大地有这么六样是被燃烧了哈，这底下呢说到燃烧的边际，烧到什么地方为止呢？说了，即此火焰就是这么多的大地呀、啊。山和须弥山呢所燃烧的火焰呢，微风所鼓动啊，辗转的炽盛，这火越来的越猛，越来越猛。那么极致凡事，烧到最后的地方就是烧到梵天去了，梵众天、梵福天那个大梵天呢都被烧掉了。这是烧到这个边际，又如是等略为三次。前边说所燃烧的呀、一共是有六样式，这六样式呢把它归纳成三种式啊，是一水所生式为药草等，这药草树木都是要有水才可以生出来，由初所高哈，由第一个太阳啊，它都枯槁了，把它破坏了哈，烧掉了。第二样是就是水次，就是小大沟啊、小河大河乃至无热大池、大海哈，由无所耗。有那五个太阳啊，一共有七个太阳啊，后来又出来六个太阳的前五个哈、把它枯竭了。第三样是你横向柱续柱体坚实事，那就是啊苏弥卢，苏弥卢山及大地，这是这样。他们是横向续柱体坚实事，由二所烧，由那个第六个太阳的一份和第七个太阳燃烧了，烧毁了。如是世界皆悉烧矣，乃至灰烬呢，即余影皆不可得。好，这是烧的情况，好，烧到这么程度。如是像前面说的这么这个世界啊，皆悉烧矣，全部都被烧坏了，烧毁了，乃至到灰烬，烧成灰了啊，烬子啊，这个是烧剩下来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灰啊。即余影，即一记啊，那个是余影也皆不可得。要有纸就会有影，既然纸都被成烧成灰了，灰飞烟灭了，所以影也不可得了。广说如经，详细的说这件事啊，像那个阿含经里面有讲。好，广说如经，从此名为七世间一幻。 从这里面这里上面说的这些情形呢，就可以明白了我们居住的气世界虽然是很广大很坚实，也是要无常的了。满二十劫啊，这个坏呀、啊、这火，这个火灾的燃烧，从开始烧到最后要经过多长久呢？满足二十劫，二十重劫，这个不得了，要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得了。如是坏已复二十重劫住，这是显空劫啊。前面是说住劫，这是说空劫。空劫烧完了以后啊，就是没有这个世界，这个地方就是虚空的。这个虚空破坏了以后，这个空的境界有多少时间呢？福又是二十中劫住，要经过这么长时间啊。云何水灾未过其火灾矣？这底下吧，前面的火灾说完了，这底下说水灾，这个水灾是怎么一个情形呢？问未过七火灾矣，这是说经过了七次大火以后，于第二境律中有俱生水界起啊，经过第七次的火灾以后，在第二三天里面呢，有俱生的水界升起来，坏七世界，这个水来破坏这个世界。过期火灾呀、啊，我们算这个数啊，一次火灾就是一个大劫了，一次火灾就是一个大劫啊，就是八十个中劫，一个大劫啊，成住坏空。那么成住坏空啊，各二十个中劫，成了成就了以后就是住。住然后就破坏，这个坏的时候就是火灾，就是一次火灾，火灾完了就是空啊，空劫，这就是一次火灾，再一次火灾就是又一个大劫，再一次火灾又一个大劫，过七火灾就是过了七个大劫。那以第二三天里面呢，第一三次凡众天凡夫天啊，大梵天，第二天的少光天、无量光天啊，极光净天，有俱生的水界升起来。这个俱生的水界怎么讲呢？这个俱生的水界就是啊，或者说是啊，这个灾难来，这样的灾难来了的时候，那个世界上的人已经都没有了，就是第二三天里面的人呢，他们也是到三三天以上去了，也是空了。现在的俱生啊，就是与他同时升起的水界，那么这个同时与谁同时呢？窥基大师他讲的说是与那个众生同时生，就是那个修行人，这个禅定的那个人，他升到二三天的时候，同时也有水在那个世界上啊。这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是说与业力同生，可以大师这么讲，或者说是啊，这个水界啊，与那个世界同时生的，就是第二三天的宫殿。他们的宫殿也非常的广大啊，也同时也就有水生出来的。可是现在呀、啊，这个在有灾的时候，有水灾的时候，就是那个俱生的水界，就是特别的广大了啊，所以叫做气啊。这个水啊特别广大以后呢，坏气之间就把这个世界就破坏了哈。但那种情形呢，大水来了的时候，也不但是坏到把这个二三天坏了， 也同时把楚武穹以下的这些世界统统都毁了，都破坏了。如水浇盐，这个破坏的情形啊，就像那个盐被水融化了那样啊，这个世界被水融化消融了那样的破坏啊。时至水界与气之间一时举过，这个气是这个水能破坏这个世界，那么世界破坏了以后，这个水哪去了？水同时也没有了，与之俱没。如是莫以夫二十中皆中啊，又有二十中，又是空了，这个世界又是空了。云何风哉？为其水灾过矣，夫其火灾，从此物间与第三境律中有俱生风界起坏气之间。前边呢说过，过期火灾矣，然后啊才有啊这个水灾出现。这个七火灾就是七个大劫，七个大劫以后又经过了一个劫啊，经过了七个，就是这个世界空了，又出现啊成住坏啊，这样又经过了一个大劫，那么加起来呀、就是八劫，加起来就是八个劫。七火灾是一个劫，是七个劫，七个大劫，然后才有水在这个水界升起，这是又是一个劫。这样是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个第二三天呢、第二三天扫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啊，这个扫光天的寿命啊是两劫，是两个大劫。那么无量光天也是四个八劫啊，极光净天是八个劫，八劫寿命是八劫。这样说呢，七火灾呀、七个劫，这只是梵天以下，第二三天没事，这过来一个劫，这个时候实在是就是啊成住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坏下来，那么就是第八节的时候，那么呢这个第二三天的最高一层天的，它的寿命就是八节，所以到这时候这个世界坏了，它寿命也到了，那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数目是和这个灾的结束是相合的，是这样意思。现在说这个风灾的情形呢，为七水灾过矣。这个七水灾啊，这件事有了一次的水灾以后，又要有七次的火灾，要七次的火灾。那么那回来以后啊，再有一次水灾。那么这个七水灾啊，就是要经过七个七火灾。七个七火灾，七火灾过矣呀、复七火灾，又有一个，这就是八次火灾。八次火灾有七次水灾，这是一个多少个七量？这多少个七量啊？从此无间，就经过了一个劫哈。与第三境律中有俱生的分界体和这个分界和前面解释一样的啊，坏这个气世界，把这个第三层天呢也就破坏了。好，第三天扫净天、无量净天啊、极净极光净天，无量扫净天、无量净天、极光净天，前面是极净光天，应该是那样讲。他们的寿命呢，这个扫净天是他的寿命啊是十六大劫， 十六大劫，那么第二层的无量境界呢，早进无量境就是三十二这个大劫，等到最高的一层天呢，就是六十四个大劫，它的寿命。六十四个大劫前边是多少个火灾，多少个水灾，七八五十六啊，一共是一共是六十三个劫，加最后一个风灾，的确是六十四，就是六十四个大劫，这个数也是相合的啊。是如风干之劫，福能消尽。这里也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枝节如风干枝节，福能消尽。这个风一吹起来的时候，比如这个树的枝节，这个风能吹得厉害了嘛，那个树的枝节吹干了，它就不滋阴了，也能够消尽这个枝节。说此日风界，现在说的这个风灾的这个风界啊，与气之间也是一样，也是能破坏的啊。是与气之间一时俱破，这个风一动起来把世界破坏了啊，世界破坏了，风也没有了，是一时俱破。所以者何？这是说明这个理，说明它的原因啊。现见有意由风界发，乃令其骨皆悉消尽啊！说这个人，说这个人呢，一个众生有情的，前面是说这个世界破坏啊，是无情，现以有情为力啊，现见啊，现在可以看见的一件事啊，是有意有情由风界发动了，使令他的骨都消尽了。这里说呢，是由风界发，乃令其骨皆悉消尽。这表示说这个风的厉害啊，能破坏这个世界啊。从此坏矣，福二十中皆住啊。这又是前面是住界，这个这一破坏了呢，就幻界，幻完了是空界了，要二十界空地。如是料说世间已坏，前面是说坏界啊。云何世间成？前面说坏，这里也说世间的成立啊。未过如是二十中皆已啊，一切有情业增上力故，世界浮沉。这是总说的啊。这个为前边呢，世界被这个水火风，火水风啊破坏了以后，破坏以后啊，就有二十劫的呀空。过了这二十劫的呀空以后呢，一切有情业增上力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众生啊，他们所造的业力殊胜的力量的缘故，这个世界又成立了。总的说是业的力量，业使令业使令世界成立的。这底下嘛再详细说哈。尔时最初于虚空中第三境律气世间成。这先说下三境律，第三、第二、第一啊，而不提第四境律。什么原因呢？第四境律啊，他们的世界那个宫殿，大宫殿呢、啊，与正报与那个修行人的生命啊，俱生俱灭，所以不需要有水火风去破坏啊，所以那就不提了。现在下边的第三、第二、第一这些禅天呢、啊，他们的世界不和那个人的生命体俱生俱灭的，所以单独提到是于虚空中啊，尔时最初于虚空中第三境律气世间 哎，这是不动业，有它的不动业所成就的。但是历史阿毗昙也有一个说法，如第三境律啊，第二季出以夫如是，也都是由业增上力啊成就的。而是第三灾顶啊，世界成就了以后呢，这个有情世间就也出现了哈。是第三灾顶，第三灾顶就是风灾之顶，就是第四禅。有诸有情，有受尽故，业尽故，福尽故，从彼末已生第三境律。从这样，从这一段文上看出来一件事，看出一个消息来啊，世界是由有情的业力成就的。那么要有世界，就是要有有情的。所以说，在成的时候啊，初开始成的时候没有有情。成了以后就有有情了，要有那个世界，一定是有众生在那住的，不然的话没有那个世界的。佛法的理的是这样意思，不是有个世界没有人，没有那回事儿。不过就是在破坏的时候是没有人，没有众生的。是尔时第三灾顶，有诸有情啊。有寿尽故，他的寿命尽了，他的寿命尽哈，他尽了，或者业尽故啊，或者福尽故，从彼就死没了，就升到第三境里来。这个寿尽和业尽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啊？这里的事情呢？就是拿人来说，拿人来说，我们呢、就供养必支佛哈，供养阿罗汉或者供佛，请佛吃一餐饭或者什么的做功德。那你在人间呢，你或者在人间享受富贵，我死了以后又到天上去，天上又到人间，这个福的无穷无尽，很久很久啊，你这种业都不结束。但是不结束，但是受尽了。这个时候人类呀、你只能够活一千岁，那么到一千岁左右就得死了，就是受尽的。但是福，你就业没尽，业没尽的又来了，又来享福来了，一直就是这样下去。所以这个受尽和业尽有点不同。其实受也是业，也是业，但是不行，你不能够说是。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就是活200岁，你不能这时候是活10000岁都不行的，你一定也是差不多了也要死，死了再重换一个身体再来，这是这么意思。所以这个寿尽和业尽不一样。福尽故，这个福尽故啊，我们人间天上啊也有相似的地方。这个你的业功德很多啊，你的寿命也很长啊，但是你享福享的太过了啊，也使令你早死。在阴间的人是这样子，天上的人也是，就是到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人是，就是他们特别的爱着禅位，也使令他寿命。有这种事情，所以福尽故也就得要死。从彼末已，从那个第三灾顶就是第四三天哈，升到第三境里去。当然呢，生存的时候呢，第四三天的人，他要有事情，他也可以到第三天来。好，我们从这个经论上看。释迦梵音是欲界的第二层天，但是他可以到大梵天去，同梵天王见见面、谈谈话，有这种事情。但这个不是死了，不，他没死，他这个身体称神通去了。 那么初三天地、二三天地也可以称之神通了。到此地方向到六地天来走一走，也可能到这个地球来走一走，也是可能。但这不是死，并没有死，现在是说死了，这就有点不同啊。从彼末已生第三定律，所以在这个接触啊，这个接触啊，是住接之初，或者是成劫的第二中劫以后，天上的人呢，天上的人呢，或者是预计天的人，或者舍计天上的人，也到我们这个世界来走一走。他们有神通，有光明，好，他们来。现在是说死亡了，好，换一个果报，好，升到第三定律，欲切处见此一二，这个欲切处啊。这个皮心记上各处都没有什么解释，不是怎么讲。然后后来我想了一想呢，这个三禅天呢，三禅天呢，当然那是一个很殊胜的地方哈。那么从第四禅天的人死了来到这个世界，但是第另外三禅天也有属于三禅天，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属于第三定律的，所以叫欲一处，这么讲好了。比如说是这一个大的一个岛，这海里面有个岛哈，很大的一个洲，但是洲这个大洲的周围还有一些小岛，按下来也是属于这个岛，也是属于这个大的洲的，你可以这么解释。所以这个三禅天也有这个情形，是欲一切处。见此人，他们也是由四三天里面的人死掉了，也到这里来去来了，到这来住，一起住。见此人住见的都来了啊，也是这样的。这个见此是因为他们寿命到了死了，他才能来的呀啊，所以也是有前后的次第的。复从第二斋顶。生第二定律，第二代顶就是三禅天，三禅天啊，这个三禅天的之顶啊，三禅天他们的人死了，那么就升到第二定律去。第二定律呢，也有其他的地方，就是欲切处，应知一二，是这样的。这个披荆记的科上的意思。生了第三定律、第二定律，那是上品生；欲界处呢，就是余品，那可能就不是上品了。这样意思。服从第一斋顶，有意有情，有受等进度，从彼末已生初定律，凡事皆中。这是说到了第一定律，第一定律的人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第一灾顶，第一灾就是火灾，火灾之顶就是二禅天，所以从第二灾，从第一灾顶就是从二禅天啊，有一个友情，有一个这么，当然这个友情啊，它是要得有点特别的啊，有受等禁锢啊，有受禁啊，业禁福禁锢，是从彼末已。升到初净律的凡世界中，啊，初净律就称为梵天，啊，为最大梵出来的这一位叫做大梵天，啊，这是叫，啊，有独一无二，他一个人，啊，而怀不悦，心里不欢喜，啊，便有希望，希望心，有什么希望呢？就是今当云何令于有情你来生此。其他的人，我一个人在这里呀，不是太好啊。怎么办法让其他的友情也能来到这里来给我做伴呢？当发心时，诸于友情有受等禁锢啊。从第二境律末已生初境律同彼同分中，就来了，他就升到这来啊。那么那个初禅的梵这个大梵天王啊。 他因为那些人来了是由他的心念而来的，所以因为这是他的儿子，他们也同意他是他的父亲，是这么回事。如是下三净律，像前面说的这些一共是四个净律，现在下三净律，气机有情世间成矣，这个气世间和有情世间都成立了。于虚空中欲界四天宫殿建成，这是说前面是说舍界天，这里也说欲界天，欲界天呢四天宫殿建成，就是欲界天一共有六层天，四王天和倒立天是地居天，是在这个地面上居住的，其余的六层天是在虚空里面，所以说于虚空中啊，欲界的四天宫殿也逐渐的成就了。大致比诸虚空的宫殿呢，皆如画图。那怎么样成就的呢？就是画，就是无而忽有啊，这有情的呀，业增上力，忽然间就有了。这样的，要诸有情从极净光天正通分末而来生死诸宫殿中，欲如前说啊，这是第二课。这个要这个遇见的是虚空的四层天呐、居住的地方成就了。那么有谁在这来住呢？从极光净天正通粉末那么极净光天，那这就是二禅天这个经论上总是说二禅天的人呢来到这个欲界，那因为这个初禅呢，他和这个欲界是同时被火烧了，烧来以后经过空，然后再成立，同时成立的，所以不说是从梵天来到人间，来到欲界天，不这么说哈，说到从二禅天来的。我初以前还在想，为什么不说从初禅天的人死了，来到我们欲界来呢？当时不大明白，现在知道这个事情。是当知彼诸虚空宫殿皆如画图，又诸有情从寂静光天正通分末而来生死诸宫殿中，于如前说，就是每一层天呢之外还有其他所属的地方，也都是从第二三天的人往上来的，上来的。自此以后有大风轮，亮灯散尽大千世界，从下而起。这底下是地居的众生啊，这个情况啊。先说这个气世间啊，要居住也先要居住的地方说啊。自此以后。欲界天呢、虚空诸天成就了以后啊，你有大风轮，有很广大的风轮、这个轮有圆的意思，有圆的意思啊，这个大风轮是个圆的啊，是亮灯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啊，从下而起，是先从下边的活动，这个大风轮，于彼世界做所以此为此。做这个事情做什么呢？就是为这个世界做个依此处，依大风轮呢、为一个依此处，就是风轮的依此的力量啊，这个世界才能够存在，是这样意思。那这个和现在的我们不详细的去看呢、和现在的大气层有一点相似啊，有点相似哈。唯欲安立无有宫殿诸有情类啊，这就是在这个地球上居住的人，他们不是有现成的宫殿的， 把这些供电的没有供电的这有情类啊，要有个处所安立，有个居住的地方，就是先有大风轮做抑制处，这样意思。此大风轮有二种相，这里说是风轮的相貌，为扬州部即旁车部，由此此水令不沉醉啊，为扬州部。这个仰是向上，由下向上啊，遍布到这一个像大千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即旁侧部，即周围旁边啊，周围也有风轮啊，这说这个风轮的相貌是这样的啊，由此此水令不沉醉，因为有了风以后，这个风能够摄这个水呀，令他不散也不醉，好，就是留在这里，好，这样意思。这底下说了个详细的相貌，次有彼夜登上立故与虚空界金藏运行啊。前面这个风轮也是众生的增夜增上力成就的，然后呢，还是有彼夜登上立故与虚空中有金藏运行。金藏云行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云里面含藏着金属的东西，所以叫做金藏云啊。这个云一兴起来以后呢，从此降雨住风轮上啊，这个大雨啊，这个云就降雨啊，就是住在啊，留住在这个风轮上面，这里赤夫起风谷水令坚。这个降了大雨以后呢，又升起来一种风啊，这个风啊鼓动这个水，使令它变成一个坚固的实体，水是流动的也不坚固，现在嘛让它变成坚固的实体，此即名为尽性地分。这个变成由这个水被风的鼓动啊，它逐渐的就变了啊，逐渐的变成尽性地分。这个事情有人说笑话，说鸡蛋里挑骨头，是有骨头吗？是有骨头啊，这话没有什么不对吧？啊，所以现在这个水好像这个流动的呀，啊，它会变成个大地，啊，变成气泡，都是由水变成的啊。所以此即名为金性地的，就是个金属的东西啊，就是个大地，大地就是这么样成就的，先有水。然后风来鼓动它，就变成一个啊，变成个地轮啊，地也是个轮，也是圆的啊，这也是有的意思。上看水雨之所记住，下为风标之所重播。这个地轮呢，是个坚固的呀，在上面呢可以有大雨啊，这个水啊降大雨的时候。这个大地上留住，记住也就是也有冲击的，也是留住的意思哈。下边呢，这个金轮的下边还有大风啊，风飙飙，也就是暴风哈，来冲波，也就是在冲击它，冲击它哈，也是这样意思。但是也没什么事哈，此地成矣。当然这个动，这个。看这个文前后文上看的，这个世界的破坏啊是水火风啊，世界的成立还是水火风，它也能成立，它也能破坏，成立也是它，破坏也是它，破坏也是它，成立也是它，但是总而言之是众生的业力啊，是这样意思。此地成矣，这个大地的地轮的成就了以后，既有彼业增上力故啊，还是有业力。空中浮起诸界障缘，虚空里面又升起了啊诸界障缘。诸界是什么？就是地水火风啊。这个云里面呢，藏着地水火风的性质的东西呀、啊。这个所以叫做诸界障缘。这个诸界障缘在虚空里升起了，又从彼云降种种雨。 降不下来，降下来很多各式各样的雨啊，它就是作用不同就是了，所以叫种种雨。言其雨水乃以金星地轮而住，以这个大地而住啊，这个水流在这里。赐福风起谷水令间，又是这样的啊，既有此风力所引故，诸有清净第一罪生精妙性者，成疏弥庐山啊，原来是目的是这样子啊。这个地有此风力，这个风兴起了，这个风力力量啊，被引发，所以诸有的清净第一最殊胜的了，又是清净的，又是最殊胜的精妙体性的性这种东西啊，那么就是四宝哈，成疏弥庐山，造成了一个须弥山啊，这样造成的。此山成以呢四宝为体，这个须弥山是四种宝啊为它的体型。哪四种宝呢？和金、银、钵子、琉璃这四种宝。要重点性者成七金山啊，七金山的宝啊就不如我须弥山了，成七个金山啊，看以后会有。下面会说的清楚。为慈双山，这个慈双山啊，七个金山，第一个金山的名字叫做慈双山啊，慈双山是中国话啊，梵语叫玉见陀罗啊，中国话叫做慈双。这个慈双是什么意思呢？说是那个山顶上啊。有两个横看成岭竖成峰，就是有两个岭，看那个山上有两个岭啊，这叫慈双山，是第一个金山。第二个叫毗罗扎迦山，他们啊中国话翻的障碍。窥基法师他解释山上有个神，那个神呢障碍人修善法，对，就是要这个神来立名字啊，叫做障碍山。马尔山啊，这个马尔山啊是中国印度话叫阿斯宝杰拿，阿斯宝杰拿哈，中国话就是马尔山，就是那个山的形象像马尔头啊，是这样的。善见山。善见山呢是印度话叫苏达里舍那，苏达里舍那，反中国话就是善见山啊，是因为看见了这个山呢能生善念啊，所以叫善见山。是杰达洛迦山，这翻的中国话就是丹木山。丹木山，扁担的担，担灾人的担，丹木山。慈轴山，慈轴山呢是印度话是伊萨陀罗啊，翻译中华是慈轴，这个轴就是车轴啊，类似车轴似的这个山。尼明达罗山，尼明达罗山呢是。海里边的鱼的名字啊，就是尼明达罗啊，这个没有办法办，就是从原来的印啊。如是诸山七分布列，各有形状差别为名啊，这么多的山啊，这个七金山，他们的这个峰啊，每个山当然都是有山峰的啊，一个一个的啊，陈列在哪里啊，分布在哪里。各由他们的形状的不同而立出来不同的名字啊，但是那个其中第二个山嘛是以神的名字立名的。树要树密路次第而入，这七金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围绕这个须弥山呢、而入，在须弥山的外边啊，一个山一个山围绕着。
出弥如量高八万余山呐、啊，广义如是哈。这个从这个文句上的表示，这个须弥山是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中央，我们这个世界的中央哈。那么七金山呢，是围绕着这个须弥山的外边。苏弥卢它的量，它有几高呢？有几大呢？这个量是高有八万余山呢、啊就是旧的翻译就是游旬啊，八万游旬这么高。啊，广义如是，它的呀、啊、高是这样子的，那么广是多少？也是有八万游旬这样子。下入水际量一伏尔。这个须弥山呢、啊，入到水里边的量也是八万游旬，出水八万游旬，入水八万游旬，这是说这个须弥山的量。又持双山等，又持双山等比之半，啊，这就是七金山的量是多大呢？是这个持双山呢、啊、等比之半。啊，等与须弥山的一半是相等的，那么就是应该是入水也是八万余山呐、啊，也是八万余山，出水呢就是四万了，四万余山，就是须弥山的一半，是这样意思。从此次第，余六金山其量渐减，各等。从这个持双山呢、啊，来论次第，剩余的六个金山，它们的量逐渐的减少，各等其半。啊，那么第二个金山呢，就是第一个金山之半，那么就是两万有旬的。啊，那么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都是这样意思，就是第七个金山呢，就等于第六个金山的一半。逐渐地低下来了。只要下品性者，于苏弥卢四边七金山外成四大洲，即八中洲。这底下前边说是啊，妙高山是第一最胜精妙性者啊，中品性的成七金山，现在是下品性的，这个金属的东西分三品。就下品体性的呀、啊，这种金属啊，就是于苏弥卢四边七金山以外成四大洲，在大海里面呢有四大洲，嗯，就是啊东胜神州，东西南北的东，胜书胜的胜，有的地方写东胜神州，神通的神是不对的。应该说身体的身，东胜神州。东胜神州什么意思呢？是东胜神州那个地方的人呢、啊，他的身相很殊胜，他的身形啊，比别的地方的人好，叫属东胜神州啊。这个南山部洲是山，而不是瞻，瞻望的瞻，这个看他。南山山啊，是贝宝贝的贝啊，那个贝字边，山南山部洲，这翻到中国话呢，叫做胜金洲。这个山部啊，是苏，苏那个地方有个河，河里边有黄金，那个黄金是最殊胜的，所以河的名字叫做山部。旁边那个河边上的树也叫山部。而这个地区也叫这个名字，叫山部。这个是在须弥山的南边啊，也在七金山之外啊，咸水海里面啊。那么它叫南山部洲啊，就是叫做胜金洲。那么犀牛霍洲啊，下面一个就是啊，犀牛霍洲啊，牛霍以牛啊来贸易。牛羊做贸易，我的牛羊啊卖给你，你的牛羊卖给我，就是这样做交易的。 这叫北俱泸州，俱泸翻个胜处，四大部洲啊，北俱泸州是最殊胜的，那个地方的人呢都能有，都是有德行的人，都是修这个五戒十善的，都修十善法的，不像啊其他的世界的人不一定啊。那么成四大洲，即八个中等的洲啊，变沦为山，另外还有个沦为山，沦为山什么意思呢？此山沦为四洲而入啊。这个沦为山呢，就是在四大部洲的周围而住，就是在那个地方，在四大部洲的周围啊。量等尼明达罗之外啊，尼明达罗是七金山最后一个山，是他的啊一半，出水呀、啊、那么高。浮尘废天宫殿，持宫在苏弥如下，依随而入。这底下嘛，前边是说这么多的呀、啊。住处，诸天的住处，是人的住处，四大部洲就是人的住处了啊。须弥山的那上面是天的住处，还有空居天呐、啊，天的。现在说飞天，飞天是什么？就是阿修罗了啊。说到阿修罗呀、啊，他有天福而没有天的道德啊，是飞天。他的住处在哪里呢？十宫啊，在苏弥卢底下边。依水而住，依这个大海水里面，在大海水里面住。浮尘大雪山，即无热池周围呀、啊，海岸啊。那这个须弥山、四大部洲乃至飞天宫殿，又成了大雪山，这是我们南山部洲啊。这个地方还有大雪山，还有无热池。周围的海岸都成就了，四层最下的八个大的奈罗迦处，地狱处有八个大地狱。诸大奈罗迦，即独一的奈罗迦啊，有独一的奈罗迦，这又是不同的。有寒的奈罗迦，寒冰的地狱，还有近边的地狱。浮尘一份鬼旁深处。都是由这个水由风的鼓动啊，成就了这么多的地方啊。浮尘一份鬼，这个鬼也是在阴间也是有，各地方都有。现在说是说到有一部分鬼的地方，有旁生的地方，就是出生的地方。四大洲者，四大洲是哪四大洲呢？为南山部洲、东毗提河洲。说了啊，东毗提河州分圣深州啊，须俱陀尼州分牛货州啊，北俱泸州嘛就是圣处州。今天讲的多哈、啊，是。
这里有三个，有一位法师提出三个问题啊。诸公殿下是不是自性受？那么这可能是指那个住胎的时候，入胎、住胎、出胎。这个住胎的时候啊，这个多福的人呢，多福德的有情啊，他不知道是住胎，他认为是住在一个宫殿里面。那么在我们这个，在我们文字的使用的习惯，要住在宫殿里面，这是一个最豪华、最令人舒服的地方了，应该是这样意思哈。那么这样说，他的享受、他的感受啊、他的久受，是不是自性受？应该包裹自性受，同时也应该有多少落受，应该是这样意思。要说是在一个墙角那里，他不知道是住胎，因为是在一个墙角角那里出世，那应该不是太好的地方啊。第二，艺术品所设的种子是不是现在不起现行，将来才会起现行，所以说出众而不明随眠。这里边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哈。他是不是现身不起现行啊？这个话，他什么时候起现行，这是个靠因缘，靠因缘，因缘具足了，随时就起现行；没有因缘，那就不起现行。不能说现在不起现行，不能这么说哈。将来才会起现行啊，不是什么时候有因缘什么起现行，而说是艺术品所设，应该是已经现行了。艺术是果报嘛，就是现在得果报的这个种子，得这个是身体果报的这个种子，而果报是属于无际的，是属于无际性的啊。为什么说它是出众呢？说它是出众的意思，出众是无堪能性的意思，无堪能就是没有能力去做善法，他也没有能力啊去做恶法，就是指这个根本的呀、啊、最重要的一个果报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也不做善也不做恶的，但是称之为出众，就是没有能力，所以叫做出众，无堪能性啊。而不明随眠，因为他不生烦恼，无忌嘛，无忌，他是他这活动呢是无忌的。阿赖耶识他这个明了性是无忌的，也不是善也不是恶。随眠表示烦恼的意思，表示能升起烦恼，这个烦恼是由烦恼种子生的，不是由无忌性的种子生的。所以呀、啊，艺术品所说的种子，它是出众而不是随缘，因为它不能生烦恼，所以不名为随缘。可是它无堪能性，所以叫做出众。那么随时有堪能性的善法种子啊，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这些种这些这些善法，他能够升起种种的能力，可以修习善法，有这种能力的。艺术品所说的种子是不是有之熏习种子，也就是业种子？不是，这个艺术品的种子他直接生得果报啊，但是他自己力量不够，要有业种子帮助他，就是增上缘，有业种子帮助他是得果报，所以是叫做艺术
这个业种子是有善恶的呀、不同，但是帮助这个艺术品的种子得到了果报的时候，果报是无际的，所以叫做艺术变异而殊，是这样意思。这三恶道的阿赖耶识是由恶业、恶的业种子帮助这个艺术品去得一个阿赖耶识。这个阴天的阿赖耶识是由善业的帮助而得到阿赖耶识的果报。善恶是有机，阿赖耶识是无机，所以叫艺术变不同的。因是善恶，果为无机，善恶和无机是不一样的啊。因是善恶所得的果是无机，所以叫做艺术不同的结果，是这样意思哈。所以这艺术品的种子不就是业种子，但是他们是合作的哈，有直接关系，有亲密的关系，但此不就是彼，是这样意思。要着细论因，即净不净业力种子，是为众生生死流转的因种，是否已是阿赖耶识所及奢因，所及奢因此招感所得现行的生死的果报？是的，也是啊。这个要着细论因，就是名言种子。净不净业力种子就是有知种子，是生死流转的原因，是的。是否也是阿赖耶识所积奢？是的，也是阿赖耶识所积奢。他能够集聚这个种子，使令他不失坏，使令他不失掉。你心一动，就有种子，而有种子就在阿赖耶识那里存起来了。不失掉，一点也不失掉，因此招感所得现象的生死的果报，是这样。古德云转世成智，转生智是经上的话哈。要欲解脱生死的流转，在是否乃是转第八支，或尚有其他许转支？是的，转第八支，转第八支主要是由第六识开始的。就是我们当前呢自己感觉到的这个明了性，这是第六识，从这里开始转变，从这里开始啊，叫它有正念，使令这个正念坚固，以其他的杂念逐渐的减少，逐渐的消除，那么这样子就把阿赖耶识里面的杂念种子逐渐的取消了，清净的种子逐渐多起来，逐渐的力量强大了，就是这样转变的。那么也就是影响了第七识。你老修无我观呢，这无我的种子就强起来，那么第七识就不会老生恶的现行了。是否转第八识或善有其他去转的？所以主要是转第六识。转第六识和第七识，第八识是被动的，但是你给他准备好了呢，那他也很厉害，这第八识也很厉害。你种子为业力成熟了，第八识一支持，那就是那样子，不可以变。运用于生活中时，应该要如何转识？就是第六识啊，常常啊要。保持正念，就是戒定慧了啊。戒定慧里面呢，就是要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要有禅波罗蜜的依止处，当然这样子就是有止观的栽培，
这样子来转。
你深入之书法实相，才能把阿赖耶识转变。我们主要是修一点善法，散乱的修修一点善法，或者不是散乱也是不行，没有般若波罗蜜也不能把阿赖耶识转变。只是啊，这个三恶道的种子，修善法就是阴天的功德，而不是三恶道的罪业了，只是这么一点。但是想要根本的解决问题，那还是要般若波罗蜜和禅波罗蜜，加上前世波罗蜜的基础，就好才能转变。又要转成何种智，何种智主要先就是妙观察智，平等性智，这两个字很重要，然后才是成熟住智大圆净智。所以这个就是金刚经上，你常常念金刚经，常常学习佛法，越来越会感觉到金刚经好啊，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就是非常的妙，就是把当前的这些虚妄境界冲开了，突破了。我们凡夫不能转世成智，就是当前的境界把我们蒙蔽住了，出现一个好的境界其实也是虚妄的，出现一个坏的境界也是虚妄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虚妄的呀，就不能转世成智，就是老是在那里呀，不是贪就是嗔，就是在这里活动。反正要接着虚妄的时候，你这样一观的时候呢，就过去了，超越这个境界了。这虚妄境界来的时候，你心不动，就是转世成智了。不要被当前的境界呀、所蒙蔽。你这个人家抓住种子哈，你行也是禅，坐也是禅，其实这个话呢就是抓住种子不失掉啊，一切时一切处我保持正念，外面所有的境界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观察的是假的是空的，你这个正念一直得保持得住，那么就把第一关冲破了。你说突破这句话说得好，就突破了这第一关。第一关就是凡圣一关，凡圣一关就是虚妄啊，我们不知道虚妄就是凡夫的关，接着虚妄就到圣人的境界去了，要冲破这一关。说怎么样转成智，转成智就是这样转的，就是现前的一念分别心的，像他啊老师不执着，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确是这么回事，的确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习惯的总是你对我瞪一眼我就不高兴，这就是被这个虚妄境界欺惯了啊！我对你笑脸你这个对我好我心里欢喜，就我们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的。现在超越这个境界，你对我瞪一眼我很欢喜啊，我这就是你这样子锻炼自己，你不要忘了，你这就念把经文打开了，你可以知道是什么事儿，那经文合起来就忘了，还是啊心随境转，这样不能转世成智的。但是啊，你常常读经啊，常常思维，还是随释迦牟尼佛大智慧啊，知道凡夫啊这个。这个心情的这个心理活动的次第啊，心理活动的次第呢，佛告诉我们啊，先要学习，先要知道怎么样转，先要知道这件事，那么你就是这看出来你说一千句说一万句还是这一句般若波罗蜜是最重要，要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你知道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转成智的。只是令心不动啊， 没有般若波罗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不能解决。
但是我们常常啊，但是凡夫也有一个问题，你就欢喜安乐自在，欢喜安乐自在。如果我们迁就一点，迁就我们的心情安乐自在，你也不妨啊多修止，多修止，常常的静坐，有一点相应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舒服。啊，你再是也可以呀，继续的再深入的修止，使那个身体好一点。还有一点，你不要忘了般若波罗蜜。这时候，用你这个宁静的、不散乱的、这个定的力量去用这个般若波罗蜜，这时候力量就大了，力量会大，就转世成质了。转世成质，实在明白的说，就是啊，就是消灭自己。执着心，消灭自己的有所得的执着心，使令心里面在一切境界上啊都不执着，这就是这么回事。不执着是圣人境界，执着是凡夫境界。所以有我是凡夫境界，无我是圣人的境界。我们就先消这一点，消尽这一点，这一点就是转世成佛的意思。你看这个呀，从这个是前面说到生死哈，这个生的时候啊，这个中阴身呐，就是看见这种虚妄的境界起颠倒心。要是你常修止观的时候啊，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皆如来，你就不会受生死了。自然不生颠的，自己可以知道，哎呀，我现在颠倒不对。这件事也很重要，然后假如我这一念心不对，你可以把它纠正过来，就没有事了，是这么回事。所以你只是修定啊，而不修智慧，不知道是颠倒啊，不知道是虚妄啊，这个生死还不能了，你还是要是受生死的。所以一定啊，要把《金刚经》好好读。好好读啊，读你这个智慧啊，逐渐的敏感，不能迟钝啊。一定那个颠倒心的生老半天了，还不知道我心里颠倒，这是不对的。是这样子，说怎么样转生智，就是这样转，